大家好，我是租寓的共同创办人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
大家好，欢迎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Tim。本周想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啊，是我们的 LINE 群组有一位伙伴昨天忽然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他想要知道啊，怎么样可以让可以投资的物件来源变得更多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十分有趣，所以想说来专门录一集回答。虽然过去应该有讲过类似的主题啦，但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发散的问题我们比较好去论述一整集来去跟大家做说明齁。那首先我觉得回归这个问题本身，可以投资的物件来源变多这个问题其实蛮发散的。首先我先问了他说，你认为什么叫做可以投资的物件？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可以投资的物件是你想要买到一个好的产品，还是你想要买到一个明确有价差的产品？哦，这个不一样哦。举例来说，有一些大楼，各位不知道看你们住在哪个商圈啦，但一定都会，如果你对不动产有关注，有一些社区可能真的四五年三四年甚至从来没有卖过的房子，因为那个很惜售，或者是他真的拿出来卖，同栋住户就直接都会买下来，真的有这样子类型的社区，我相信各地一定都有。那你说这种类型的案子在市场上释出，只要价格合理，它是不是一个可以投资的物件？我觉得是啊，因为它相对来说非常保值，它的稀有性非常高嘛。但是如果你要买它能赚到价差，所谓价差就是明确买便宜的话， OK， 那我刚刚讲的这种类型案子也许就不是你认为是值得投资的案子。你要买的就是明确在实价登录上同一栋有人成交100万，你可以80万买到， OK， 那就是所谓的有价差的案件。那要怎么样得到这样子案件的资讯，这才是你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应该先了解清楚你认为可以投资的案子是什么类型的案子。为什么要先从这个问题开始？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目的不一样，你要找的东西就不一样。所有人在不动产市场上，不要说不动产市场啦，任何的交易市场上，大家都想要买到小个短袜，所谓 CP 值超高甚至非常便宜的案子。但你说这类型的案子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们讲另一个比较开放自由交易的市场，股票好了，没有人想要买股票套在山顶上嘛，大家都想要买便宜，然后买便宜之后它会飙高，飙高了之后再卖，这是所有有在买股票的人应该都想遇到的事情。但你说这样子的资讯要怎么来？难道是看商业周刊，看网络上的财经台，然后他跟你说，或者是看股市名嘴台老师跟你报哪一只股票好，你就买哪一只股票吗？一定不是这样嘛，因为稍微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网络上报出来的它就已经不是新闻了。那对等的事情在不动产市场上也是一样的啊。你觉得好的案子是你在591上看到的案子吗？还是说你在信义房屋或永庆房屋上看到的案件？当然偶尔会有这样子案子出现，这真的有可能，但真的超级好的案子不会等到你在网络上看到它就已经成交了，那个才是超级好的案子。但要怎么样得到这些资讯，那回过头来就是你有做多少功课。那不动产市场上做多少功课，如果你是中古屋来说，就是你要经营多少的中介人员，他们认为你是好的客人，他才会第一时间报案子给你。回归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你的认知是你要买可以投资的案子，是要买便宜的案子，那你的案件来源大部分又是在中古市场的话，那很简单，你就是要找中介去明确沟通清楚你要的案子是有价差的案子，这个是最基础的逻辑。但更进阶一点又会有延伸更多问题。首先，有价差的案子你一定都买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存疑哦。因为所谓有价差，那是相对社区平均行情还是社区最高的那一个成交记录往下有价差你就买， OK， 这是一点。再来，你锁定的是公寓还是电梯还是新成屋，你的总价有没有设定清楚？一亿的案子然后愿意9500万卖你，它也是有价差 5% 嘞，你愿意买吗？因为那个总价可能我买不到，当然啊，因为我们的资产没有到那么雄厚，所以你给 中介的资讯你要再限缩清楚一点，什么区域、什么类型的案子、总价多少或者是平单多少，那有这样子类型出现你告诉我，我就愿意买。这样你至少有一些基础的 sense 之后，你跟中介讲他未来遇到适合的案子，他第一时间报给你，你们才有共通的语言，那你才可以当下的去做决定。我常听投资客讲，我们如果要投资不动产市场，你不可能是中介眼中的第一个选择，应该说你永远不是第一顺位啦。什么叫不是第一顺位？第一顺位永远是中介自己本身。我们换个方式想好了，假设各位你有一个好朋友，他忽然非常的缺钱，他手上有一只劳力士，你知道市场行情50万，你也都查过知道他现在很缺钱，30万愿意卖给你，请问你会怎么做？给大家想一下，你会怎么做？正常人一定会说 OK， 我就买下来啊，30万跟他买下来之后，我可以左手再卖50万掉，当然啊。但实务上是，如果你没有30万的现金呢，你怎么做？你是跟你的家人跟别的好朋友讲说，欸，这边有一只明确现场就有20万价差的劳力士手表，赶快来买，还是说你要去跟银行借钱，跟朋友借钱买下来这30万，然后50万卖掉之后还掉30万？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一定是先选后者嘛，所谓的先跟别人借钱来买这一只有价差的手表之后再转卖掉。我们把它套回来在不动产市场上也是一样的啊，如果你是中介从业人员，明确你市场上遇到一个有价差的案件，各位的第一选项一定是自己先买，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先买。那我们这边先不讨论有一些指引体系对于同人购物有一些限制在，我们先撇除这一块来说，大家的第一顺位一定是先从自己开始，那再来才是你的亲朋好友。那如果再来没有亲朋好友，再来会是谁？再来是同店的学长姐嘛、店长嘛、股东嘛、金主嘛，这些明确他们能快速决定的人，熟悉这个市场状况的人，才会是这些业务第一时间报的客群。再来是谁？再来才是他们手中的诚意买方，才会是各位，各位在不动产市场走跳想要买房子的人。所以你们的顺位一定是在这一堆人之后了。那大家说怎么那么过分？好案子都买不到，这个是绝对的啊。我们刚刚讲的是随便讲一个以买手表的例子来说好了。那我们再来讲另一个啦，如果是以股票市场来说好了，你觉得有一间公司它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公司，忽然吃到个苹果的大订单好了，那谁会知道？第一时间一定老板知道嘛，或者是采购知道嘛。那第二顺位会是谁？老板娘嘛，老板的家人嘛，采购的家人嘛。那再来才会是谁？公司的其他员工。再来咧，公司其他员工知道之后，就会是媒体朋友们知道，媒体朋友们知道之后，他们写成新闻了，才会是各位在报章杂志在新闻媒体上看到的新闻，你再去进场。但你前面已经有这么多人知道的情况下，你那个时间再进场去买股票，你就是在帮人家抬轿啊。在股票市场会发生的事情，在不动产市场一样的绝对会这样子发生，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是人家的第一顺位。 OK， 那没关系，我们绝对不要去奢求自己是第一顺位。如果你想要当那个第一顺位，那就请你来做我们这个不动产市场，才会有可能遇到这样的状况，不然你绝对不是第一顺位了。回过头来，我们怎么当人家第一顺位以外的第二顺位的第一名呢？那这就是回归你怎么去跟中介搞博，去经营这个各个中介。经营中介有几种方法，首先第一，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黑心中介，你要人家很诚意的待你，你也要诚意的对待别人，这非常基础的互相尊重，人家觉得你是个好咖，那他才会报案子给你，这是最基础的。再来第二是，你对于这个市场案子的认知是不是真的有 sense， 所谓有 sense 就是明确报一个案子给你，中介觉得是有价差，有买到赚到，你第一时间你能不能马上决定？不是说不能决定就不是 A， 不是好客人，而是不能决定你也给出一个不能决定明确的理由，让中介知道未来不要再报这种不是你的菜的案子啦。要怎么样来去实际说明这样的案子？举例来说，在台北市大安区，然后有一个现在报来一个2000万三房公寓的案子给你，大家一定觉得很 A 嘛，但实际上资料一看，可能是全幢只有19坪、18坪，但因为它没有公设， 所以总价可以压在2000万三房是隔得出来的。但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明确就是告诉中介说，哎，这个平单过高了，这个每平单价已经超过我觉得可以买的案子的标准，所以未来这种每平单价过高的案子不用报给我了，因为这不会是我要买的标的物。 OK 啊，你有凭有据的给出你的需求跟为什么你要买哪些案子，以及为什么这个案子不是你想买的案子，你把这些条件明确的给客人了，给你的中介业务，中介业务绝对不会觉得你是个烂咖，他只会觉得你有 sense。 OK， 未来这一类型的案子我不报给你了，但是有符合你需求的案子我会报给你，这才是一个善的循环。不要说中介报了你一个案子，那边丢读老半天，然后约看的时间就说，哦，好啦，我去啦，看完你也不能马上决定，你说我还要问我的家人，问我的朋友，那直接就别人买走了啦。这个事情只要发生一次两次，相信你在这位中介客户名单中的顺位绝对是帮你往后压。也许对于这个生态不熟悉的朋友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就看一两间不能决定你就要把我往后压。但我跟各位讲，实际市场上的状况是，如果真的有超级便宜的案子出现，或者是有人跟屋主好不容易把价钱沟通下来，各个中介业务人员当下只有5到10分钟吧，我讲极端一点，5到10分钟的时间，大家要抢案子的话，你第一顺位只能打给1到2组你觉得一定能马上决定的客人。同店的可能有5、6个中介业务好了，大家都只有这5到10分钟，每个人都有1到2组客人，你觉得他会打给谁？你要当的就是他第一顺位想打给你的那个客人，你才有机会买到便宜好的案子。那以上讲了这么多关于经营中介的一些心法啦，但实务上呢，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好案子。所谓特殊好案子，举例来说，法拍屋有机会，你如果熟悉一些法拍业者的话，点交不点交不点交，有的时候你也真的可以捡到一些便宜没人敢买的案子啊。那相对的，你要去因应你要负担的风险就会比较高。那在一般中古屋市场，也不一定要到法拍屋，也会有一些是二胎啊，需要先有钱去涂销，或者是流程中需要先出款帮屋主还一些私人借贷才可以买下来的案子。甚至是我有听过有一些案件是案子条件什么的都非常好，但是屋主完全不负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的案子。那这些案子你也买得到便宜，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认知跟这个经验能够去买这些案子，遇到的问题你自己有办法处理掉。如果各位都有这样子的专业知识，那你也买得到便宜的案子，不用跟大家去抢。 OK， 但实务上还是大部分是要用抢的啦，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特殊案例，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下手买房子的。买个几千万的案子，你说你完全不负瑕疵担保责任，神经病，一般人怎么可能会接受。那回归最后，虽然刚刚有讲过了，我还是会觉得跟大家呼吁，我们中介业务啊，大家也都是讲的有点难听，但大家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所以我们要互相尊重彼此的工作专业。你诚心诚意的想找房子买了，你说中介是不是第一时间一定都只报给投资客？老实说不会啦，我自己做过中介的经验，我也有成交过一些真的是首购第一次买房子的人啊。大部分的中介业务我们还是认真想要帮有需求的人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真的，这绝对是80%以上中介业务的心声。我们想要让大家都能够成家立业，得到的成就感绝对是比报案子给投资客快速成家来得高。我们也喜欢交朋友啊，认识新的人，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所以大家在房地产有相关需求，找到我们这些人去询问我们的专业知识，让你买到合适最好最棒的房子，符合你的需求，这绝对是我们这个行业在工作上获得工作成就感最高的时候。所以各位不要觉得你永远抢不赢投资客，只要你好好经营你的中介业务，绝对可以买到合适的案子，但就是要花时间经营。那再来最后再补充，他有问一个问题说，哎，中介业务这么多我怎么经营？老实讲啦，业务也百百种，有的比较油，有的太过于真诚，然后有的各种类型的业务都有，你就找契合的业务就好，不勉强，不用多，就直营体系的找一两个，高专的找个3、4个、4、5个，如果你认真有要看的话，大概这样子，各位如果不是职业的，这样子的人数就够了。经营这样子的业务 本身你们就可以得到足够的案件资讯去选择你想购买的房子。那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比较菜的业务，我讲一个方法让大家参考，遇到资历比较浅的菜的业务，他不太清楚要配什么案子给你的话，如果你真的想要买所谓的 CP 值高的案子，我们不要说便宜， CP 值高的案子的话，请这些业务去锁定一个事情就好。所谓锁定一个事情就好，锁定什么？就是跟这些业务说，如果你在店里面或者是在其他分店听到有学长姐店长说，哎，这一间可以同人购屋， OK， 所谓同人购屋就是业务们自己值得买的案子，那你就报那种案子给我就好了。中介业务们觉得好的案子绝对是市场上大家喜欢的 Apple 案，所谓 Apple 不管它是价格便宜或者是地点超优或者非常稀有，所谓的 Apple 案，中介喜欢的案子绝对不会是烂案子。那如果你的业务太菜的话，请他们报这样子类型的案子给你，让你去做选择，绝对比你在那边东看看西看看比了老半天你比不出哪些是好案子来更有效率。那以上就是本集的分享啦，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样可以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跟我们做询问，在资讯栏就可以找到连结咯。那本周想分享哎呀我的房的问题也是在 LINE 群组啦，谢谢大家提供这么多素材给我们。有瑞典人来台湾租屋遇到租屋诈骗，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新闻内容是有一位来自瑞典的女子表示，好友曾想在台湾短期居住，然后在网络上看到喜欢的房子，因不懂台湾的租屋方式，就听信房东的话，汇了10000块的租金来做押金，没想到汇完款了之后就不见了哈，才知道自己被诈骗了。那他不相信台湾这么安全的地方怎么会变成诈骗王国。那针对这一个新闻，我先说我个人觉得，妈，诈骗的人真的是都活该被去枪毙，真的，你们这些人不务正业就算了，然后去骗大家的血汗钱，真的是血汗钱。你们这样子不要说不劳而获啦，你们也是有做一些事情，但真的是非常没有道德，这做从事诈骗行为真的会生孩子没屁眼。 OK， 好，先干掉完到这边。那针对于这样子的不同国家的人来台湾租房子，或者是我们到不同国家租房子，各位一定都要提高你的警觉，不管这个国家再怎么样的安全，一定都还是会有坏人的。我们以前在澳洲打工度假，不要说在澳洲遇到坏人啊，台湾人最会骗台湾人了。不要觉得到处都是好人，大家一定要提高你的警觉。那怎么样到异地去找这些租屋资讯不要被诈骗呢？首先第一还是要有当地的人帮你做初步的筛选啊，所以像这样子的外国人来台湾，绝对好不好，网络上就算是网友也好，你找一个当地人帮你先过滤一下这样子的租屋流程或者是买屋流程在当地是不是合理的，合理的我们再去做任何的决定汇款。你宁愿哦，各位不管国外来台湾或者你去国外，我觉得对于不动产这么大金额的东西，你宁愿花个多一点钱先在当地或在台湾租个饭店1到2周2到3周，再来去慢慢的看案子，也不要在国外的时候就汇了一笔钱把你要租的房子都订好，到现场才发现什么图文不符，然后又要来调解有的没有的，你语言又不通，这实在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绝对不要去省那种刚到异地一开始的这个饭店钱，这个钱绝对不要去省它，好不好？我觉得这才能够根本的避免这种租屋诈骗的事情发生。好，以上就是针对本集的哎呀我的房分享的内容。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脸书、Instagram、YouTube、TikTok， 搜寻欧本豪斯。那在下方资讯栏也会有我们的 LINE 群组的连结，欢迎各位对不动产有任何问题的人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群组，里面有非常多厉害的伙伴，除了我跟Sean之外，大家也会积极的回答各位的问题哦。OK， 那本周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